也是从这个例子啊，我就是一直有一个感触，就是觉得就是他在梦中他自己忏悔的那样，他之前不是在学佛，不是在修佛，而是在修魔。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学佛中很容易出现偏差，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
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师父现在还看到很多人在修魔，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很多人，很多人在精进法门，一边在修，一边在练财。一边在做坏事，一边在搞男女之事，一边还要在外面啊骗人啊，还要再怎么样，他在修魔，他根本没修佛，然后他要等到下了地狱托梦给人家他才相信啊。你知道这时候苦成什么样子啊？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不能感受到他将来要受的苦啊。如果一个人知道他将来要受的苦，他就不会造现在的因了，听得懂吗？
是是是，师傅，哎呀，反正通过这个事情，师傅，我们也是很有感慨。我们也希望我们全世界的弟子，真的都真的是好好听师傅的话，真的好好听秘书处给我们的那些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去修行，去弘法，
不行，
这样才能真正修成正果。
我还知道了，有好几个人护法神把他们带走了。就是开始的时候还是自己做召集人呢、啊、就是不如理不如法呀，护法神都把他们带走了呀，好几个呢，你就玩呢，你跟菩萨玩，你跟护法神玩，你玩得过不了，你只有好好的如理如法的，实实在在的，不能偏的，一偏就着魔了。所以有些人到现在还要自己做错事情，他还要诽谤正法啊，他诽谤正法之后，护法神慢慢都会惩罚他们的呀，啊，不是不到呀，时候未到呀，一来嘛，死了之后他才知道了，啊，我已经好几个人了，啊，走了之后托梦给台长，说台长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诽谤你啊，来不及了，我怎么原我原谅他可以啊，但是他已经下去了，我怎么办？不能这样的呀，一个人不能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的。要有理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说台长说对不对啊？
是的，师父说的非常对，感恩师父的开示。
你说说，你看师父吃了多少苦头啊？对不对呀、啊？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跟菩萨讲啊，我对得起良心啊。人家造口业，你让他去造好了，造了嘛，不是我惩罚他，护法人惩罚他，惩罚他嘛，他就吃苦头了呀。吃了苦头，他还要跑过来叫师父要原谅他。举个简单例子。啊，这我在澳大利亚，你打老婆被警察抓起来了，最后警察叫他忏悔，你要跟老婆说对不起，我们就放你，否则你不跟老婆说对不起，警察就不放你呀，要起诉你的呀，你听得懂吗？道理一样，那台长总是原谅啊，但是他自己吃苦头了，明白了吗？就算原谅了他说不定也投不了人了，他投畜生啊。你知道很多地狱里面受过惩罚的人上来，你以为都是投人的、啊、地狱里惩罚过的，有的是无间地狱，有的在地狱里他就是一个无间地狱，这是个大罪啊，他在上来一般都是开始投畜生的啊，因为他一节一节的嘛，地狱之后地狱道嘛，恶鬼道嘛，然后先叫你投恶鬼啊，恶鬼之后然后慢慢的再投畜生啊，你连畜生都投不到啊。你变一头马变一头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大家听得懂吗？
师傅、听您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师傅我就是真的是特别想流泪，我就觉得师傅您才是很可怜的人，
最可怜，
你看你
最可怜的人，有什么
师傅您那么慈悲，其实就像您就像一个就像父母一样，看到我们前面有很多的挫折，如果我们这么走下去会受苦，会受到惩罚，就是您在苦口婆心那么急着跟我们讲的时候，很多人我们还不听您的，还诽谤您、
对啊、
还对您不好，还伤害您、
对啊、
然后最后还吃苦头，还需要师父来原谅，慈爱再慈悲再原谅我们，再包容我们。
一个父母亲就是这样的呀，拼命的讲孩子，
我觉得您才是最可怜的人，
讲啊，跟孩子讲你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最后孩子做错事情了，被警察罚了或者怎么样，父母还得去送饭呢，还得原谅他，去探监呢，这不是一样道理吗？那有什么办法呢？哎呀，你以为做菩萨这么容易，菩萨的慈悲心是大慈大悲的， 一定要好好的学做人，就是要慈悲啊，怎么办呢？
嗯，
真的，你像刚才前面一个母亲也是，你看看，不是师父把他当孩子，我会这么讲他吗？他对这个孩子不停的不停的就是推他推他逼他逼他逼到最后孩子吃安眠药了。
嗯嗯嗯，
你想想看我急不急啊？真的，他也没有人急的，一般今天人家谁会替你着急啊？你看台长，刚刚你听听广播里前面，你看台长急成什么样子啊？
师父是人伤我痛的
啊，你知道就好了，就没办法。
师父，
人懂一点人心吧，真的，我也不要说你们懂菩萨心了，你就懂点人心吧，真的，讲别人为人家好，很多人真的，我真的讲的不好听点，真的真的不是人一样的。不知道人家是为他好的，很多人我没办法的，我讲了半天他还觉得啊，你怎么态度不注意点呢？如果妈妈爸爸讲孩子不好，孩子说你态度好一点跟我讲好吧，你讲的是对的，你态度为什么不好？我都不知道，无语了，苦笑苦笑，苦恼笑。
很多同修他们还不知道师父在讲我们的时候其实在帮我们消很多很多的业。
对啦，
嗯，
消业啦，消得厉害呢，所以啊，
其实被师父讲是很幸福的事情，很多同修打不通电话还没有这个福气被师父讲呢。
就是啊，就是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啊，对不对啊？没人讲啊，妈妈都没有啊，这孩子就东奔西撞啊，跌得鼻青眼肿的。有妈的孩子像个宝，为什么？有人讲啊，有人爱护你才讲你的，
我们才不会修偏差。
所以啊，没人讲的话，你不就是个野孩子吗？你不就是一个小流氓啊？真的在人间乱闯乱弄的，你不出事了吗？你去看看那些走向不好的那些女孩子，做像在澳大利亚很多女孩子就是做这种色情行业，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离婚的，他们都是爸爸妈妈不管的，爸爸妈妈管会让孩子到这种地方去吗？去接客吗？哎呀，我真的心痛啊！台长有一次正在接了两个孩子跑过来，也是预约的。他们一说，我一听他说这么年轻在做色情业，台长心痛的眼泪都往里面流。我就说你爸爸妈妈知道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瞒着的爸爸妈妈的。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啊？我说什么样工作不能做啊？哎呀，我真的难过，就像我的孩子被人家强奸一样的，真的。这种事情啊，真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所以自己不做父母亲的时候，永远不会理解父母亲的难过心情的。只有自己做了父母亲才知道啊！你们孩子真的不懂啊！这些不学了佛之后，台长苦口婆心讲，有几个人能够理解的？真的要了命了，真的。哎，你看看，
我觉得很对不起师父的。
我根本不是说自己想，我就想到的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这么帮着大家众生啊，叫大家学佛啊、念经啊，有几个人好好拜佛的？你去看吃荤的人多还是吃素的人多啊？要了命了，真的，杀生的人多还是不杀生的人多啊？所以为什么好人少啊？现在恶人多呀？现在还不明白啊？
嗯，是的，师父。
哎，累呀，很累，嗯，但是累也要救人呐、啊，来了就要救。你是个救生员，看见有人掉到水里，你就必须救，救到你最后一刻、嗯，就这么简单。你不能看见人家见死不救的，听得懂了吗？你今天是菩萨，你就要救到底呀、啊。好了、
嗯，
傻姑娘。不要讲了，
师父，我们好好的跟着师父学佛，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
哎，好好的，真的，真心的，真心的，真心的。
嗯，
好了，
师父，我们爱你，师父。
嗯，是啊，师父也是啊，师父不爱众生会这么着急吗？我都素不相识的人，刚刚一个妈妈，孩子吃安眠药了，送在医院里抢救，师父在他心里非常难过的，就像自己孩子一样的。
嗯，
哎呀，我想这个怎么不开悟的，怎么不行的？我只有我着急了，其他人不会像师父这么着急，人家最多听了像听新闻一样，哎呦，好了没了。你看师父真的着急啊，然后教他怎么念经，教他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事情。 你看看谁是母亲，谁是父亲，谁是菩萨，听听就知道了。不是靠嘴巴里讲的，真的没用的。这个东西都是真的，所以下去了才知道是真的。但是在人间为什么不知道是真的呢？明白了吗，傻姑娘？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您的慈悲。
有一个同修，他睡着，他做梦，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家好多师兄在弘法的路上，打着不好的旗号弘法，然后台长呢就很不高兴，就警示说，如果不如法会死人的。然后场景呢非常紧张，非常乱的一种感觉。
嗯。
然后呢，稍等啊。然后呢一个电话就把他吵醒了，他在梦里呢他就是非常害怕，感觉台长为这个事情非常生气，特别严厉，
嗯，
好像是说因为有漏，这个非常严厉的说明不能打着台长的旗号，这个夸大台长的显像，
嗯，
后来呢师兄们就非常紧张的反省，小心翼翼的商议，都怕死才好好反省。
嗯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梦实际上就是叫大家修行如履薄冰啊，就是不要做事情不要夸大，做事情不要太过分啊，学佛修心我们要如履薄冰啊，不要敛财啊，不要搞大活动，明白吗？嗯。
就是不要弄得太大了，是吧？
对。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家里出了很重大的事情，
嗯，
在之前我已经在悉尼的你们星期六的那个聚会上我已经问过你，但现在事情还没有解决。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姨夫因为那个被公司告上警察局了，现在还没有放出来。然后上次你开示是78张小房子，放生1000条鱼，还有给他念经。我们现在已经放生了10000多条鱼，然后每天小房子念了150多张，然后每天给他5遍礼佛，还有解结咒，狂念解结咒，还有大悲咒心经都给他念。现在真的要请求台长救救我，很坚定观音菩萨会救他的。
救他的，他自己都不相信怎么救他了。
他想，因为现在我们见不到他，不知道他人在里面能怎么样，根本连家属根本就不让见面，已经有1个多月时间，我们只能让律师带几个字进去。他说他现在每天都在念观音菩萨的。
像这种事情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果来了，
明白
啊，果来了，
都明白
啊，没有办法，像这种事情总归是往好的地方走了，因为你不停的在给他做嘛。但是如果这个钱里边真的有问题的话，他这个果一定要受的。如果他真的是敛财对人家不好的话，他会受这些惩罚的。
我阿姨都已经许大愿，她为了我姨丈就许愿，已经吃全素，然后许愿就说，然后放生10000条，现在已经放了，他们还准备做大功德捐书，就希望是我。她现在也知道她自己是错了。
很简单啊，如果自己做错了，如果这些赃款拿来放生，那只不过是还本，就是我做点功德呢，也是在做。实际上你这些，如果这些不如法如理的这些东西来，它一定会引起它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这些都是业障，你明白吗？
明白，我懂，我懂。
所以你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你本身已经做错事情了，拿了这些做错事情的东西在做善事的话，那也只不过在消业障。消业障的话，它有个过程的，不是这么快的。如果你说他是冤枉的话，如果你像你做的这么多事情，他早就出来了。
对，我明白他自己是有错，但涉及金额其实不是很大，但是也是他自己错，他都明白，我们都明白，因为我妈妈跟我阿姨都在修行法门，他们都很明白，都是他自己的孽障。但是
赶快给他继续念吧，许愿不是这么许的，许愿是他以后永远不做这种事情，他要许这种愿。
明白的。
就永远不能做错事情，明白了吗？而且要坚信菩萨说，而且以后出来要好好的度人。
明白明白。
人的毛病就是什么苦的时候才知道。
对，当时你跟台长说，如果他这次能出来，他们一定会去你法会的，去现身说法的。他们现在都明白了。
现在明白，你怎么不找着马上要枪毙的人来学心灵法门啊？我跟你们说了，就是要懂得因果因。做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果，明白了吗？
明白。
人不能做因的，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我这个事情今天做出去， 说不定会有产生很不好的后果，他就不做了，明白吗？现在你是亡羊补牢啊，在拼命的拼命的在补啊，补的话嘛，当然了，总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不会这么快，明白了吗？
好，
要看你自己诚心诚意的程度了。他如果诚心忏悔的话，那当然也会感动天地的，这种事情没那么快。
嗯，
明白吗？
台长，你能启示我们还要念多少小房子吗？就是还要弄什么别的，我们还要可以
小房子有的念了，像这种事情已经跟漏洞出来了，要好好的念小房子了，而且自己要念消灾吉祥神咒。
消灾吉祥神咒好多少遍呢？
108遍每天。
108遍好。
哎，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受了他的意，你们都要承担的责任的。
明白，上次你也说了，我们没有受他的意，因为他是他自己公司的钱，但是我们也自己去放生，我们现在自己也每个初一十五，我们都去为自己去放生，也为台长放生了。
嗯，跟你们说，你们还是如果是那种钱的话，还是少帮我放生好。
不是那种钱，是我们自己的钱，不是那种钱。但那些钱，其实他那个钱是很少的，因为拿大钱。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钱上的业障很重的，所以人家不义之财不要去拿，很容易闯祸的，明白了吗？有一个小朋友在学校里，一个小朋友偷了人家的钱，结果分给几个小朋友，几个小朋友全部闯祸。
明白，
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台长跟你们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要干净，要干净，就是这个道理啊，明白吗？
是，明白，明白的，台长。
好好努力的，这个事情
好，
这个事情只有坚持，消灾吉祥神咒把力度加强，再加一个如意宝龙王陀罗尼吧。
好，因为他是跟你，其实也是跟他的冤结有关，就是他们公大那个集团公司老板就死盯着他不放。现在因为他也跟那个人平常是有结冤的，所以上次你跟我们在我们念那个姐姐咒，我们现在每天给他念108遍，还有5遍礼佛，然后21遍大悲咒，21遍心经。
嗯，好好加强吧，没问题的，继续念吧。念现在念嘛，就是你们在种因呀，种到他出来了吗？不是果就出来了吗？
对，我很高兴今天能打到他等一天，或者再次跟你说话，我真的很激动的。
哎，我希望你们不要以后有果来找我，多是没有种因的时候就来找我，你们会种下善良的因，会得到善良的果，听得懂吗？
明白，台长。其实我之前最早一次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先生没有找工作，后来我们新闻曾经把门几个月之后他就找到工作了，就是我很感谢台长的。
感谢台长了，有的找了，新闻把门有的帮助人家了。好了，
明白明白，他们也会去渡人的，台长，我明白的。
好的啦，
就想问问你，就是我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就好，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我相信观音菩萨会保佑我们的。
哎，保佑，观音菩萨保佑好人，坏人也不保佑，实在不行的话，你成为好人之后才行，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好了。
那现在他要。李伯念5遍够吗？因为刚开始问了台长。
够了。
有对同修嘛，他们是夫妻共修，然后从去年开始呢，就是妻子在店里放了师傅的书籍结缘给同修嘛，然后他的丈夫呢，就是寄书的同时呢，包揽了所有的快递费用。那么因为双方每个月要放生做其他功德，还有加上他们本身自己收入也不高嘛，养家糊口还有压力。那么女同修就建议她爱人呢，就是对有困难的同修包邮，一般呢就是选择到付，就是到时候让他们自己把快递费付给快递公司。那么做功德呢要量力而行，只要店能够维持下去，发出渡人的功德还是能一直做下去的。但是呢她丈夫就是坚持要全部包邮，那么这样呢就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家里很穷的人要注意钱财，因为经济不好的人非常钱财对他来讲非常有诱惑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听得懂吗？台长讲话我告诉你啊，台长我可以告诉你，全世界说实话的，我可以说台长是非常非常说实话的之一的，我讲的话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如果你家里很穷，你不要去接触钱， 你要不就赚你自己的钱，你这种钱去一碰，你时间长了看中钱了，你一定会出事的。
嗯，
这第一个，你别看他先生现在说我包邮包邮，你先生如果看到钱多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了，到时候你练财的话，我告诉你，他先生第一个会练，因为他穷，这是没办法的。过去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对不对？你有钱的人不会在乎的，这点邮费。你没钱的人连邮费都会在乎。你说你说的好，台长相信你，暂且相信你，对不对？但是问题，你就算你修得好的话，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多邮费？家里条件你这么不好了呢？是不是有人赞助你啊？是不是有人看见你可怜做功德啊？给你呀、啊？你这些全部都要注意。你可以做功德，你把书给人家邮过去，对不对呀、啊？叫人家倒补邮费，为什么不可以啊？
嗯。
啊，为什么要死挺着？
啊，就是做功德还是要量力而行，
绝对是的。你没有钱的话，实际上就是福报不够，福报不够的人做出来的功德当然就不如有福报的人的，这没有办法的。
啊，这个还是要靠自己慢慢累积的，不可能一口气吃成胖子的。
对了，你说说看，你现在敢许愿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吧？
嗯，
你还没死了，鬼就把你拉下去了，你不是地藏王菩萨，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
前两天我做了个梦，师父
啊，
做了个梦吧，就是说那个就是梦见师父给我们这些同修就是那个打饭嘛，发饭发菜，然后就把一个同修叫到师父，就把他叫到面前了，就说你告诉我，告诉我就是说，你身边有没有这个敛财的，还有那些做的不好的事情，你告诉我。结果吧，那个大约这个事是两个星期吧，做个梦，然后我就觉得师父在梦中出现，点化这个弟子一定是有什么事儿，我就打电话了，给这个同学把这个梦告诉他了，然后结果他就给我反馈说他身边确实有那个同学，有这样的行为，或者不如理不如法的，就是在钱上犯了很多的错嘛，就告诉我都是真的，就师父这个化身。如果出现在梦中，真的全是真的，师父弟子在师父面前就是透明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瞒不了师父的，真的。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任何思想师父全知道。我告诉你，我要是法身来指点了，你再不听的话，接下来就不是我来了。我告诉你，通过今天电台也告诉所有的弟子，如果师父法身来了，实际上就是警告了。如果法身来了他还不当回事的话，接下来师父就不来了，那就是有人专门来管他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师父说过的嘛，就是敛财的问题，对吗？然后我是上海的，然后上海的同学就是想帮一些不会买机票订机票的那种就是同学帮忙卖，就是订机票什么的，然后像这个事情啊，像这次又到新马参加法会的时候，然后他们不懂不会买，这个该怎么办？就是说，
很简单了，很简单了，不会买，你带他一起去买买好了。
那么到旅行社去的，他们这次不是订好，我们又到旅行社去买机票嘛？买机票的话，
可以，你带他一起去嘛，就不存在敛财的问题了嘛。
就对他
啊，你带他一起去啊，你帮他忙，帮他办手续，帮他讲，这个都没问题的，明白了吗？
那么这个钱就是有的上海就是很远的，就是这个钱啊，就是要领他到银行里面去，
你都全部领好，让他在边上，除非他不能动，听得懂吗？不能动嘛，派两个人去，明白了吗？否则的话，全部把他带着，没有什么客气的，这么简单道理你都不懂啊，你还问什么？人家的钱你怎么可以你帮他拿？你让他拿在身上，到时候该他付，让他拿出来付嘛就是了吧。
哦，好的。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帮人家要让人家心服口服。
有的同修梦到很多的同修给某一召集人 A 同修红包，写红包上还有署名，同修准备给 A 同修红包时 ，A 同修已经开车上高车了。 坡上坡那坡坡那里同修上不去 ，A 同修还 A 同修还向同修打个表示钱的动作手势 ，A 同修下来取红包，潜意识的感觉 A 同修嫌钱有点少，还拿钱放到嘴巴里。做梦的同修站在一块平一个平地上说，是不是钱有细菌太脏了？现实中的 A 同修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平时组织放生啊、印经啊，都是免费结缘。嗯，请师傅开示一下。
麻烦了，这个人一定有敛财情况了，讲都不要讲了。
哦。
只不过人家不知道，这个人在玩小花样了。我可以告诉你，
哦、
这种人玩小花样的话，菩萨全部给他记账，一点功德都没有，而且还有业障。这种众生钱绝对不能拿的，听得懂吗？
他就是拿。他拿钱放到嘴巴里，是不是就是这个？
对了，对了，叫吃钱，吃钱过去叫什么？就把人家的钱吃掉，听不懂啊？哎，
哦，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啊，至少49遍。
嗯，49遍。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许愿，以后不能再做了。他以后再做的话，他会生恶病的。我可以告诉你，生恶病，等到他，因为他里边有个讲究，你们都听好了啊！你不问人家还不知道呢。就比方说，那我今天啊，这个你们这个人帮人家去组织放生，对不对啊？有功德吗？有，对不对？
有。
好，那么他再让更多的人啊懂得慈悲啊，他也有功德，对不对？好，他帮人家组织也有功德。好，这些本来功德他都有功德的，对不对？好，他如果一拿人家的钱，或者他把自己的余的钱也送在里面了，或者他啊多收人家钱了。没有退还给人家，那、
哦
啊、这种之后呢、嗯，他的功德有漏了，功德有漏之后呢，首先呢，他所有的功德变成福报了。
哦。
那么福报一变成之后呢，大家说他好话啦，我又感恩他啦，谢谢他啦，帮助他啦。等到他这个福报一结束，接下来他就生恶病了。为什么？
哦、
福享尽了呀，听不懂啊？
哦，现实中这位同学吧，嗯，我所了解的，他就是非常小心啊，他根本不过钱，就是他可能有的地方做的不如理如法，
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你要记住啊，这个事情很难讲的，还、啊、有人因为这个人心隔肚皮，你们是看不出来的，啊，上次广播里不是有一个走掉的吗？啊，他还说他很干净呢，啊，台长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说他敛财啊？怎么讲啊？
明白，
没有办法讲的。
好的，
我告诉你，就像很多小孩子一样，我没做，很多女人也是做了坏事，你抓住她，她都是不承认的。
嗯，师傅，有一位同修想跟您忏悔，他是这样的，他那天动了一个意念，就是他想做一个保健品的生意，然后他当时就想，哎呀，可以在同修里面做。但他只是想一想，他也不敢落实于行动，他知道会造业的。然后当天晚上他就梦到有一条像手腕这么粗的金色的大毒蛇，然后他就醒来之后他就知道自己意念犯错了、他就知道是菩萨提醒他，然后他想请问师父，如果真的落实在行为上了，就是菩萨是不是也都会托梦提醒的？比如说有那种
要看的，有的就不提醒，有的就有。举个简单例子，你要有条件的，你比方说你是师父的弟子，对不对啊？那师父的法身会提醒他、啊，你就是师父的弟子，那你上也上我们说皈依佛门了吧，对不对啊？跟师父一起学佛嘛，对不对？那你至少说啊，菩萨会派护法神来提醒你的。如果你这个人本来就很恶，做了很多坏事，那很简单了，提都不提醒了。就像很多人一样，有老师经常讲啊，不要犯法啊，啊，这个是犯法的，那你不犯法了呀？那很多人没人讲，那犯法了不就抓进去就该判刑了判刑，该枪毙了不就枪毙了吗？
哦，明白，就提醒就是为自己好，给自己一个机会改正啊。
提醒，你这种话不是废话？提醒不为你好，提醒你啊。嗯。
知道了，谢谢师傅。
就是有同修那个，他梦到有人提醒他有敛财，说他意念当中好像是他在帮别人舍佛台的时候。有敛财，实际上这个同修他没有帮这个同修当别人舍佛台，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提出他以后会出现的帮他命问题，还是说怎么回事？
说怎么回事啊？现在就要当心。
嗯。
我告诉你，一定有心了，一定有敛财的心了。好了，讲都不要讲了。
哦，那他要提前忏悔了是吧？
对啊。
同修做梦，这个到观音堂去，看到一个同修。 带着几个新的同修在插花，插花是用这个白色的纸，在插的像花篮呀、花瓣一样，用白色的纸，这个大家都无理不如好吧？
那当然不好了，插花插白色的纸，这个不好的，说明他们买的花有问题，或者他们的心有问题。
啊，那这个，这个同修对，这个教的同修是每天在买花。每天的观赏去家请花，
麻烦了，麻烦了。他一定请的花已经被人家用过了。
对。
我告诉你，他拿同学的钱去买这种花，他已经有他犯已经犯那个敛财了，他会死掉的。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两种情况人会死掉的。学心灵法门的人，如果你第一炼财出菩萨身上的血，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死掉，或者有牢狱之灾、血光之灾。还有一种嘛，就是要还有一种嘛，就是邪淫。
那请说开始，这个就是教大家桃花这个人，同学外面都要礼佛，还有那个这个新的同学他们那个。学
插花
的人
员
都要礼佛呢。
学什么插花？插什么花？不搞了，请花来嘛就好了，还插花了，又搞生意了。
对，没搞生意，就是在梦中他在教大家在插花，教两个。
那好了，那事实上现实当中他是买花的呀，观音堂里边。
对。
还要讲啊，敛财了。
嗯。那修人家开始他们要修炼多少礼佛呢？
108遍。
就是每个人就是所有参与都要念是吧？
你就叫他念。
就是请花这个人念，教插花这个人念。
我已经跟护法神讲了，跟其他的人学插花的没关系，就跟他有关系。我叫护法神叮嘱他了，你就试试看。他要是我告诉你，他要是在两个月当中不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事情业障把它消掉的话，我告诉你，他马上出事。白花还不知道啊，死人才用白花呢。
对，是，就是白色的纸就能花瓣在擦，在一层层在擦。
他全部拿着，他全部拿着这个菩萨的钱，他拿着人家的钱在开始开玩笑。他拿着花肯定用了再用，用了再用，听不懂啊？
嗯，知道了。
或者就是说，人家买花的人给他回扣，人家就给他那种用过的花。你知道很多花店怎么死的吗？专门到人家火葬场去把那种花拿过来，加加减减再去卖给人家，突然之间死掉了。
嗯，
很多这种花的人，花是很纯洁的。被他这么一搞的话，你不走人呐、太怪了。
嗯，
好了。
对呀，这么修佛真要如履薄冰、啊。
对了。
哎，
这句话是讲的对的。
真的要如履薄冰，一点都要小心。
对了。
特别用大家的所有供菩萨的，真的。
开玩笑了，那人天灾与人消灾的，人家是供菩萨的，护法神都看见，都听见，菩萨都知道。你拿这个钱你自己去做自己私人的事情，你不要下地狱的。
对呀，好，我知道廖一家同学他们好好唱。
哎，
念礼佛100。
师傅，然后这个同学呢，也是今天早上也是那个很难过，他就哭啊，他说的今天他做到梦到他自己的心脏不好，然后一个同学做梦他会被菩萨妈妈带走，是心脏出问题。然后还有同学梦到他心脏有一团黑气，然后他自己做梦说，台长说他心脏上有个日本男人，然后有日本人，然后那个师傅给他看图腾，然后做梦给他看图腾，然后他问和师傅的关系，师傅说一个照片里两个人，然后他问他的心脏，就是说台长指了指那个地上的一口白色的空棺材，没有盖子，里面有枕头和垫背，这个是啥意思，师傅？
就是他，不是要进棺材了。
啊。
啊，要死了他。
啊，怎么样，师傅呀？
啊。
妈呀！然后您听着，这个今天早上他又做个梦，他说的今天早上他做梦和一些出家人在空地上规划自己的禅房， 有一个人说都是空的，画面一转，自己帮一个不认识的老师车上拿东西，车子竟然变成透明的棺材，这个人趴在下面，那个男的老师悬在棺材里的最顶部，是劫没有过吧，然后他现在经济能力几乎没有，也没许愿放生，一点有一点钱就放一点，他不知道自己还做什么，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不要放生，他拼命念经啊，什么都不要做。
他是真是要死了，他这两天一直在哭。
是啊。
啊，他才33，不是36。
跟你说了，哦，现在我告诉你，我不是前几个月就跟你们讲了吗？马上要收敛财的人了。
真的真的
啊，
哎，
完了，
太可怜了可怜了
可怜了，
懂了师傅。
你去看看20几岁的人走得不可怜啊，他们不是人的，
太可怜了
啊。
是呀，我今天他给我讲了我都哭了。哎，好了，那我明白了师傅，好好让他念经忏悔吧。 那哎呀，那他怎么才能延寿？我放生也放不了啊。
放生放不了就念经许愿呀。好了
啊，行，好了。